好，那我们还是继续我们的马可福音第五章哈。马可福音第五章提到三种医治哈。那通常我们谈到医治都会想到是身体的病被医治。那事实上我们是有灵、有魂、有体哈。谈到人的时候，灵魂体哈，因为神造人是特别的，有他的形象，所以当耶稣医治人的时候，他不会只有说哦，让我们这个时候的病痛好起来啊，因为病痛好了之后，以后人的身体还是会在衰残，还是会在老化的。那当耶稣在医治一个人，他总是很关心他的看不见的这个我们讲的灵魂哈。那我们看到这三个可以说都是医治了哈。这三个医治呢，也是一样，都关系到这个人被医治之后的他的心态。还有他的灵跟神的关系，还有当然跟他身体的关系，哈。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当神关心我们的时候，是关心我们的灵魂体。所以在后面提到的是约翰一书，我现在有点想不起来哈。那里提到说，我们的灵魂体一样被兴旺，就是如果我们只有身体很好，可是心灵里面没有平安，我们是不认识神的，我们是迷失的。那当然，我们就一样是属于一个在神的眼中是一个病人呐。所以耶稣我来是要要寻找失丧的人，然后要医治有病的人。所以基本上呢，当耶稣在医治的时候，他是在拯救或者在对我们这个失丧哈，我们所失掉的，我们人没有办法的，帮我们再寻回来，这样哈。那么第一个呢，我们看到那个格拉森的这个被鬼附的，那么他失上了他的名字，名字代表哈，就是我们的尊严，名字代表我们的意义。很多时候，父母亲取一个名字的时候，特别是孩子少哈，对那个取那个名字，心里面都有一个期待，说把他取一个是他期待以后这个孩子要成为的那什么样的人哈，就是比较美的啊，比较有成就的哈，或者是刚强的、聪明的，我们都会用一些我们希望的一个远景来取这个孩子的名字哈。那当然了，也有过去我们也有发现会有人乱取的哈，名字是乱取的。然后，但是呢，后来呢，有的人他就会把它换掉哈。所以基本上，当我们被提到我们的名字、叫到我们的名字的时候呢，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我的代表，是一个尊严，是一个价值，是一个对我生命的意义。名字对我们是很重要的，或许我们平常不太去想它。好，名字代表我们是独一一个，世上只有我这一个。好，当然有的人取有的同样的名字，但是不管是不是同样的名字，那个名字还是代表只有他那个人啊。那以后我们知道，在神的生命册上呢，我们是有名字的，甚至神给我们取了一个新名字啊。所以，名字本身就是我，就是我这个生命里面的一个很真实的一个我的价值，可以这样说。那么，第一个格拉森的病，这个被鬼附的呢，他就是失去了他的名字，所以当耶稣问说你叫什么名字，竟然是由鬼来回答哈。那鬼说我们叫群，我们有一群哈，那不是名字，那是表示我们很多，我们的量很多哈。那我们上次提过了哈，就已经看过这个马可福音第五章。然后当这个被鬼附的这样的一个人，他所表现的症状呢，其实呢，就是我们这个世代，我们常常看到一个人丧失的灵魂的一个症状，他会是一个跟人是有隔离性的，然后是有疏离的哈，有隔离，然后落入绝望。有时候我们是很不能自，就是好像力不从心，就好像我要这样，可是没办法这样，是被辖制的啊，不自由的。然后呢，甚至呢是自卑的。有时候是会自己会想要残害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你会发现在这个世代里面，特别是我们上次有3年的隔离之后， 会有很多很失常的状态出现。所以人不是只有这个身体健康就好啊，即使有的人没有染疫，可当他被隔离起来的时候啊，然后他不能做他平常做的事情的时候，整个人就内外就有就反常了。好，所以我们过去的三年呢，全世界的统计哈，这个自杀率是增加很高的哈，还有那个这个心因性的这种精神方面的疾病，包括年轻人呢，不是只有一般的就是年轻人啊，所以基本上呢，这个我们的这种丧失我们的这个整个人价值、我们的尊严、我们的生命意义的时候，我们就会处在一个好像不知道自己是谁，然后呢，甚至呢也不能做我认为该做的事情，就不正常了，可以这样讲。好，那当然我不是说这样的人都是鬼附的，不是，但是至少这样的人呢，他需要寻回在神面前，他的灵要有一个归属，他的心，他的灵就他灵魂哈，要知道我是属于哪里的，我是有神的，神是我的父亲的，我生命是有主人的。这个格拉森的这个被鬼附的呢，他就找到他生命的主人了，所以他就静下来了。不但静下来，他知道他自己要做什么，他希望能够跟耶稣走。耶稣说不用，你不用跟我去，但是你有一个，从现在开始你有个生命的一个任务，你需要到回到你的那个你的乡亲当中去传扬，去做见证的，说这个主，这个耶稣是谁，然后帮你做的什么。那他就成为那些，基本上那个地方是等于说是一个异教了哈，异教的区域哈。那等于说他是一个有点像外邦人的一个宣教士一样。所以呢，他开始有了他生命的目标跟意义。他马上就听着啊，他不再是被那个魔鬼控制了，而是听了他生命的主人。耶稣说你回去。然后你可以想象从那以后他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一个景况哈。那当然也有人不会听他的，有人把他看成比2000只猪还不重要。等于说我们看到那些乡亲有没有后来看到为了他2000只猪就死掉了啊。那我们看到世界上也有很多这种价值搞不清楚的人的价值，一个人的价值胜过物质性的，胜过动物哈。那有时候我们讲说好像猪狗不如哈，就好像这个世代人的那个价值观真的是非常的错乱哈。我们这在美国这边常有人在讥笑说，照顾一只狗比照顾自己的爸爸妈妈还要费心，还要用心哈。怎么回事呢？怎么会变成这样呢？因为人失去了那个人的尊严，失去了人跟人之间神本来所预设的命定的那种道德的这个秩序哈。好，那我们那个已经谈过了，我就只是做一个衔接而已哈。那不一定要被鬼附，我们看到很多有这种失态、失常、被辖制、绝望、隔离，或者是自己自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因为魔鬼就是要破坏，神要建造，神要恢复我们神给我们的形象啊。人的价值不在于我做什么工作，我有多少学历，人的真正的尊严跟价值在于我里面是谁，所以他找回自己。好，那我们有三个问题，我记得上次好像还没有谈哈。那这三个问题呢，就是有一个我希望我们交通一下。我们看到这个巫鬼哈，这些附在他身上这一群鬼哈，巫鬼。他们对耶稣一看到他就马上俯伏就拜他。那到底他们的对耶稣的那种怕，这种拜，跟我们敬拜神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稍微大家彼此谈一下啊。你看那个在这里哈，他就马上就，因为他认识耶稣，在那个时候，一般的人还不太能确定到底耶稣是谁，很惊讶他怎么能够，前面有一个神迹有没有？他竟然能够制止风浪，讲一句话，风浪就停下来。到底是谁都还不确定，可是这一群巫鬼看到他之后呢，马上就俯伏下来，甚至请求他， 好，请求他不要让他们离开那个地方。那他们也请求，他们也宣告你是至高神儿子耶稣。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种对耶稣的这种俯伏跟我们敬拜神有什么不一样。我们跟那群乌鬼都同样是针对一个至高的神。好，耶稣基督是那一位君王，会再临的君王，万王之王，而且是神的儿子。那我们对耶稣的敬拜，对神的敬拜，跟魔鬼对神的那种心态有什么不一样？
师母，
好的，请讲，炎弟兄，炎弟兄，你先讲。
我是觉得就是首先身份不一样吧，因为我们是儿女的身份吧。我们对神更多的是一种爱，是一种虽然有敬畏，但是我们是就是说，就像跟神是一家人吧。
是，
但魔鬼他是一种惧怕，他是因为神会灭了他，而且他当时包括他因为知道早晚就是他会被投在那个硫磺火湖里，
是，
所以但是他就没想到耶稣这么早就来了，所以他、
嗯、
但是他仍然是一种惧怕的心，他不是那种儿女的心。对，所以这个就从根本上就是身份的不同吧。他
是
对，
关系的不同，身份的不同。
对对对，
是。好，还有哪一位刚才有本来要讲的？
是我。
好，请讲。
魔鬼他们更多的就是战兢，他们是真认识耶稣，他们是真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们看到耶稣的时候跟他们是战兢。然后我们的话是因为已经有了儿女的身份，所以在神面前是没有这样的惧怕。
没有惧怕。是。好呀。等于说很清楚很明显的是他们是战战兢兢的惧怕耶稣。可是人对耶稣，即使我们都还不确定的时候都还不确定齁。那事实上其实耶稣的出现，他的道成肉身也是要来吸引或者是呼召我们能够亲近神的儿子，来侍奉来敬拜他。就像当初神呼召这个希伯来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他也说要他们能够出来独独的来侍奉他。好。所以一个是惧怕。那人跟神的这种关系里面有没有惧怕的成分呢？谭颖，你认为？
我认为不应该有惧怕。我觉得是敬
畏。啊，后面那句有听到？
我觉得是敬畏神，不是惧怕神。
OK, 敬畏跟惧怕不一样，是。
就像说以前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别人传福音给我们知道神的伟大，对他有敬畏，觉得就是很高的。当我们越来越认识神，认识耶稣的时候，发现说他是这样的爱我们的时候，就不仅仅是还不仅仅是敬畏了，这里面有很多感情和爱在里面。
是的。那我们从哪里意识到说我们不用怕我们的神，从哪里意识到说我们敬拜神不是因为屈服下来，因为被威胁哈，而是真的是有一种不惧，我们有尊敬，有尊重，但是呢，那个畏呢，敬畏的畏，其实以我们的字义来讲，也是有害怕的成分呐、啊，因为神是至高的神，那么加上一个尊敬的时候呢，就不一样了，就是那个是一个对神的一种至尊的一个敬仰，好，一个敬拜。那什么让我们不惧怕神？大家都可以讲哈，或者是他也都可以，大家都可以表达一下，什么让我们不是像魔鬼一样那么战惊？
我是因有一句话说是罗马书说，唯有基督还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向我们显明了，所以是神的爱向我们显明了的时候，我们会没有这样的惧怕。
OK， 爱有向我们显明，哈哈，
灭亡的那种战机，
是显明在哪里呢？
就我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按照所定的日子为我们死。
嗯哼。Yeah， 你讲的这个是很正确的一个，怎么讲，可以解释或者是教义哈。那我们从哪一点跟神的关，刚才提到大家提到那个炎帝兄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一样的，那从哪一点我确定说我对他的敬拜不是惧怕的？我也有见过一些基督徒哈，有见过哈，他们就是很怕神的处罚，事实上也有惧怕的，啊，所以我会看用这个问题来稍微啊，我们要了解一下神的这个真正让我们不会惧怕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症结点，有神愿意表达一下？
是吗？
我如果直接，哎，是，请讲。
我觉得没有不惧怕有两种哈、啊，一种就是我自己感觉到就是神的爱，就是慈他在我身上的慈爱让我觉得，嗯，他就是我的慈爱的父、
嗯，
我凡事求到他我就不会害怕，这是第一。
嗯哼。
二点有一个征战，另外一个就是我自己，比较顽梗，就是说我不怕你，就我不怕神，就像小的时候，就像小孩不怕爸爸妈妈一样的，就是我不怕你。
嗯
我感觉到是这两点体会。嗯。
OK， 好。等于说你也是一样，就是像谭颖讲说我们他的爱已经向我们显明。我们体会到他的爱。好好。OK。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哈。OK， 你讲完。
其实我真正开始去信任上帝的爱是因为除了我自己经历还有就是在谭真身上看到神的爱，其实可能有的时候谭真犯的错是很显而易见的，就是很大的那种哈，然后但是我看到的不是神的那种像那种降灾祸呀，或者给他就是在人看来会有处罚的，但是神没有。
等于说你看到神怎么对人使你体会到神的爱，是不是 ？OK，
对，那个心肠就像那个大儿子和小儿子，那个父在盼着小孩回来的那种心肠。所以，当我去体会到神的那个心肠的时候，
嗯哼，
我发现神不是那个可是让我那个惧怕的那样的神。
嗯，
所以我有的时候觉得神是很迁就我们的，有的时候我们不是那么
是
就是。
我们在学习去认识到神的爱就对了，他也显明了我们有确据，然后我们也在学习认识神的爱是多么的一种好。那么这个爱基本上为什么同样的一个神，那魔鬼会怕成这样子，然后我们却体会的是爱啊？我要大家比较稍微思考一下，那有那个希伯来人在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他们怕不怕神呢？他们也是怕神哦，他们很怕哦，所以他们怕到一个地步，叫摩西说，一见到神以后，那个要把脸遮起来，那个光他们都会怕啊。那问题关键在哪里？这是我想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到底关键在哪里？为什么可以让我们他？当然，神自己的启示显明了，然后我从他看到他怎么样在对待所有的人，等于说我们被感动了，我们被神的爱所感动。我自己也领受了，然后我也感动他怎么样在爱人。好，那同样是面对一个至高的神，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这个魔鬼就没有办法？
是
母是因
为没事，
请讲。
我的意思说，我们神的儿女是有盼望的。
嗯哼。
那个盼望是不是因为盼望？盼望使我们没有这个惧怕，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将来的结局是很美好，是和神永远在一起的。
嗯哼，嗯哼，怎么会带来盼望呢？
信心。
信什么呢？
信神。
呀，你们讲的我都很认同哈。那么同样的是信，怎么一个往爱的方面去，一个往害那种抗拒害怕，怎么会这样？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非常非常特别的一点，所以我就会拿出这个问题来。
是
对，
对没有关系，来看谁先都可以。
对，魔鬼的身份已经决定了他和耶稣是对立的，就他的结果已经在那里了，所以他惧怕神是理所当然的。
嗯嗯，
因为身份的不一样。
嗯哼，身份关系呀。
对，就像刚刚你说，以色列人刚刚出来的时候也惧怕。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么，他们也不明白他们和神的关系到底是一个怎样可以亲密的关系。嗯，所以
神讲得很清楚哦，神讲很清楚，你们要归我为君，做君尊的祭司。他神讲得非常清楚。然后刚才，当然我们可以回到刚才一家说是信心没有错，啊，就是你能相信神这样说吗？那相信是什么带给我们那个信心的盼望？
师母，我不知道我说的这个是不是能回，就是是您的这个问题，就是我刚才想的，
没关系，大家可以讨论，
可能是因为这个中文翻译的这个原因吧。但是其实我的理解，就像刚才您说，就是这个畏，敬畏的畏和这个魔鬼的怕，其实它是两个概念。因为我们就是包括当时希伯来人，虽然他们知道他们是神所拣选的，他们所害怕的，其实包括我们现在的怕，不是说怕神灭掉我们，而是我们怕神就是掩面不看我们，或者说是就是失去神的这种与失去与神的关系，失去与神的这种爱。魔鬼怕的那个是另一个那个怕，他是怕被神就是直接投到硫磺火湖里，他并没有，神也并没有爱他，所以呢，他怕的不是，他是怕被消灭掉。我们怕的只是说，就怕神，比如说不，就简单说就是神会不会不理我们了，就不要，就是不看我们的，对，对我们就是扭转头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们是，而我们是希望与神能同在，与神同行，就是因为神是圣洁的嘛，所以我们要去效法耶稣才能。与神在一起，神我们尽量圣洁。但如果我们不这样的话，我们就失去了与神在一起的这种亲密的关系。就是我们所在意的可能是这种关系的这种有这种意思，我是觉得。
还是回到关系，是的，是的，回到关系。保罗讲过一句话，他说你们信，魔鬼也信，而且还信得战战兢兢。所以要讲信心的话，魔鬼的信是认识的非常清楚，他们亲眼见的，他们是被神所造的，他们确定神的话怎么讲，好，刚才提到说结局，好，他们确信那个结局，反而我们人的话比较没有那种信心的深度或信心的眼睛，好，来确定说神的话是真的，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比较模糊，就像刚才炎弟兄说，我们可能会在跟神的关系上有时候不稳定。那我个人呢，我个人是认为说，我们跟魔鬼跟神的关系有个很重要，非常重要，不是因为我们主观的信的，不是我们，是神。神没有容许魔鬼有悔改的余地，可是神却给人可以有悔改而且被赦罪的余地。其实为什么我们一般的人会跟魔鬼合作的那么好，因为基本上人堕落之后，事实上就是在魔鬼的层次里面，然后就很容易被他勾引了。那我们里面也不是只有魔鬼的错，是我们自己很多我们的私欲各方面哈。但是这个当耶稣把我们跟神之间那个墙，圣经说有一个仇恨的墙，把它拆下来的时候，神的可畏性没有减少，但是呢，我们跟神的这个对抗性，我们跟神的这个 隔绝的这个墙，其实基本上是神自己的一个作为跟神的恩典的展现。因为不管他多么爱我们，还是很多人不能体会他是爱我们的。我常听到一些人说，因为我不晓得啊爸爸的爱，所以我没有办法体会神是爱我的爸爸。有没有人这样子？好，那完全是出于神的主动。对我来讲，最触动我的是他提供给人一个回头，就像那个爸爸等着那个浪子，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浪子跟哥哥一样，好，提供给他恢复他的身份，提供给他回家的路，那种神自己本身的一个对人跟对魔鬼撒旦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命定。好，刚才我们都有提到了，好，那这一点呢是对我来说是我们对神的敬拜跟魔鬼对神的这种畏惧，他也是俯伏下来。我们有时候敬拜神还不到一个地步说我们可以俯伏下来，可以五体投地的这样伏下来，我们还要挣扎很久，对不对？但是呢，我们需要真的知道这个恩典有多大。他再给我们机会，用他的儿子成为我们的桥梁，把那个仇恨的墙拆掉啊。所以当我们在谈福音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非常神圣，而且代价非常大的一个恩门呀。所以我就想到说，为什么同样是对一个至高的神，然后他甚至比这个学生门徒还有四周人还清楚的说至高神的儿子，他还会称呼耶稣是这样。那个时候的他们那群人还不确定到底他是谁。那当然他们会到个地步也是一样会万膝都跪拜，万口都称扬啊。所以这是我们对神的一个让我们不能不折服的啊一个恩典。你讲爱也好，恩典也好，好，还是神自己本身的这种公义跟慈爱的一个彰显也好啊，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不能理解，而且是我的心里面，我的心那么小，然后他这么大的作为啊，让我心里面常常是很感佩，而且我会觉得说我的心里面其实也是趴在地上五体投地了啊，可是呢我那心里面是觉得是很不配的，因为我们跟魔鬼其实都是不可赦的。他背叛我们也背叛，我们跟他为敌，刚才提到说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他以前，我们在还是犯罪的时候，他就已经为我们死了。啊，所以何等的恩典，何等的爱。还有没有人要补充？换句话说，我们对神的敬拜一定一定除了我相信他是谁以外，一定有大于害怕。如果我们都不怕神啊，我认为可能也没有很健康的就是不是很健全的啦啊。因为以色列人刚接触神的时候，他实际上是从惧怕开始的，因为他给他律法。然后为什么神每一次犯了律法马上就处罚？因为他们需要从这里学习。所以对面对一个这么尊大的神，这么公义的神，这么圣洁，我哪里会不怕？可是为什么我还可以在这个当中还可以这么样的被爱还有爱他啊，这个何等大的恩典。我不会解释我的要讲的，但是我觉得我心里面每次提到说想到说我们有两种不同的敬拜的时候啊，就会常常会想到说我是谁呀，我算什么啊，我们比天使还小诶，是不是？可是我们竟然可以这样子来敬拜神，因为神提供给我们一条活路，没有他所提供的，我们根本就不可能。人家那个魔鬼他还是到永远的，等于说我的意思说他我们也到永远，我们灵魂也到永远了。那如果没有神，没有给我们这一份他的那个形象里面的永恒还有那个尊贵，好，真的是 我就只有感佩，只有赞美，只有感恩，这是我的，我从心而发哈。那你们有没有谁要再补充？我们对神的敬拜，对神的俯伏，不是到了天上才去敬拜。我这一次的那个成全，我会提到这一点。我们看到那个天上的敬拜，哇，好庄严，好雄伟，让我们觉得那个一定是很不得了的。可是事实上，这种敬拜，我们现在敬拜是同样一位神。我们现在的人生就要有这一种心境来赞美，来称颂这一位这么爱我们的神，这么奇妙的作为的神。嗯哼，还有没有谁要补充？
师母
是，嗯哼，
问题就是说，还是刚才你说的那个，我没有太理解，就是为什么我会觉得神的慈爱我已经感受得非常的深刻，可是对神的惧怕，我的心里好像就没有那么强烈。
敬畏，你讲的是敬畏对不对？
嗯，
在乎敬畏，
对，
是这个意思吗？嗯哼，
对对对。
好，大家请发表，这个问题很实际，这个问题很实际。我刚才有一个意思哈，其实我们对神的接触哈，第一个接触不是从爱开始接触的，虽然他爱已经显明。可是我们真正的接触是在这个，哇，我那么不配，我是罪人，然后他竟然给我这样的机会，是从那里开始的，是面对神的公义，面对神的圣洁，我们真的到一个地步，觉得说我根本就没有路可以走的时候，然后我突然间前面有个活路，然后就体会到说，哎呀，神的爱实在是超乎我能想象的。我的意思是这样啊，那个神的公义会让我们很哦，那个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它像烈火一样。那刚才小红这个问题很实际，我们反过来讲，为什么我们对神的敬畏有时候会那么淡？有没有？你的意思是这样，对不对？哈、哦，我不在乎啊、哦，好像我可以一次再一次的跟你立约，然后我一次再一次的爽约，我也觉得说没关系。为什么会这样？对神的敬畏哈，这个是对的，而且是应该要的，他是配得我们称颂的。那个称颂里面就有一个敬畏，你看那个在天上那个摩西的歌，那就是一个非常敬畏的一个奇哉哈，真的是就是那是让我们会觉得一个小小的我事实上是承担不起的一种神的那种伟大哈啊，他的荣耀他的权柄。那为什么我们会对神有时候是不在意的，这个意思嘛，对不对？好，
是
好啊，大家可以想一下好吗？好，这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帮助我们。常常很多时候是因为到了一个没有路走了，一个绝境了。其实神的儿女刚才我们都讲了哈，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是不一样的。可是为什么常常会就慢慢那个盼望就会好像就会掉下去了，然后到一个绝境的时候才一下子转过来，赶快跑到神这边来。为什么我会这样？因为我们不是很在乎，或者是我们不是很意识到，平常没有那种去意识到，哦，我的神在这里。好，我的神就像我常这样讲啊，比如说圣灵跟我们在一起，圣灵是神的三位一体的神。然后呢，有时候我们家里面如果有长辈在，我们两夫妻两个要吵架，会说啊，到房间去，不要在这里讲。好，我们还会怕说长辈在，怕冒犯到他们。可是对神来讲，圣灵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却可以啊大言不惭的就彼此就可以开始吵起来。好，就是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什么原因呢？那也是一个不敬畏啊，是不是？好。当然我不是说我们这样子我们就怎么样，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们如果能够在这个时候，既然天国已经在我们的心里面，天国的国君已经成为我们生命的主，那我们如果从现在开始有这种对神的一种敬拜，一种俯伏， 一种谦卑的心的话，我认为对我们是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福分，对我们是很好的。嗯，这是我的意思。有谁要表达？有没有这样的体验？说为什么啊？或许我以前也是这样，慢慢我就越来哈、哦、越敬畏。嗯哼，
我分享一下，就是在很就是五年以前嘛，我知道我一直有个功课，就是我和我婆婆之间的关系非常的糟糕。
嗯哼，
然后。嗯，我甚至跟神说，如果你要让我原谅他，那你一个雷下来把我劈死，劈失忆吧，就不然的话，我觉得是不可能原谅。
嗯，
那直到他生病很严重，快要死掉的时候，我也没有办法去原谅，因为我实在是觉得说我被伤害，我原谅他，我就觉得我自己亏大了。
嗯、
那实在是被逼的，就是没有办法了，就是必须要去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跟神就像雅各跟神摔跤一样，就是我在医院的楼上就徘徊，怎么下去面对他？就是他住院几个月我都没去过，然后，我就跟神摔跤，就是那种各种不服气。我说神，你为什么要逼我？你为什么不去逼？
嗯、
我说你真是太看得起我了，就是各种的不顺服。那，跟神祷告的时候，我就。有一下我就说，那我是我虽然我心里面是极其不愿意去原谅，也不愿意去、
嗯、
我甚至觉得说我原谅，我仍然觉得我是吃亏的哈，那个观念是说我觉得我是吃亏的，我的感受。那我不能，那我也跟神说，我不能否定你说的话是错的。你说要赦免人的罪哈，你说哦你要赦免人，神你们在天上的父也必赦免你。如果你不饶恕人，你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那我不能去否认说你神你说的是这个东西是假的是错的，那我就做了一个决定说好，那现在我和以前的态度不一样，我不拧着了，我说神你既然让我下去，那我就去看他，我就不跟你怼着干、
嗯、
啊，以前真的是怼着干、嗯、啊，那我就不跟你怼着干，那我就下去了。那个时候有一个老师在那里，其实我下去以后我的脸色是非常难看的，因为我心里面极其苦闷，太苦了。然后那个老师就说，他说以前我来我还可以把快乐带给你哈，你看到我的时候还有脸上有笑容，他说这次我看到你连笑容都没有。然后他就说你在基督里面好好跟妈妈说话。我就说什么叫在基督里好好说话，我不知道要说什么，我就连最起码问他你哪里不舒服呀，你怎么了，就没办法说出来，就已经到了那个苦到那个地步。然后后来那我也记得哦，我跟神的祷告是说我不要拧着来嘛。好，那如果老师让我去做什么事情，那我也去配合他去做。
嗯哼。
那有一下就当我走到妈妈的那个病床前的时候，老师就把我的手放到妈妈的手上，就是那一瞬间、嗯、啊，我就看到说其实我也有很多亏欠他的地方。
嗯哼。
就是那一瞬间我就跟妈妈说，我说对不起。好，然后然后婆婆她也就哭了，我也哭了。
嗯，
然后从那一刻我就发现，我就开始真正的认识神，我就发现说圣经里面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
嗯哼，嗯哼。
所以从那一刻开始我开始敬畏神。
是是， Amen Amen，
就是神说的话没有一句是假的，没有一句是不带有能力的。
嗯嗯，
是因为我看到神的能力，真正的自己去亲身体会过了那个圣灵的大能的时候，
嗯哼，
我才就伏在地上说，神从此以后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不会说我不要听，就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我那个就那个时候开始真正的开始敬畏他。
嗯哼，我可不可以说那个时候你真的体会到什么叫做饶恕赦免的大能，可不可以这样讲？其实你是一个和好，当你手伸过去是一个和好，可这个和好之前就是经过这个饶恕的，好，很难解释的，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吗，谭颖？
嗯
啊哈、Amen， 是的，我想我在表达的跟你有类似的这个啊呀、yeah， 是的，嗯哼，所以你是一个从自己的跟神的一个对话，然后一个 较劲，然后呢到一个地步你就等于说是你就服下来了，嗯哼，顺服下来了，
放下
是
的那个
是
要去掌控的那个，
嗯哼，是是。
师母
是请讲。
我刚才就是小红姊妹说的那个情况，我觉得可能也有一些可能也跟我们日常我们在讲台上的教导也有关系吧，可能我们更多的是讲神的爱多一些，讲神的恩典神的怜悯会更多一些，甚至就是很多包括就是可能讲就是我们可能更多的讲有的有些地方可能讲新约比较多，或者是讲的神的赦免神的饶恕神的这个，但是好像对神的律法神的公义反而是说的相对比较少，
嗯，
所以会不会大家就觉得其实神一直在饶恕我们，然后就是我们也在不断的试探神的底线，甚至我们想就是说实际好像也神也不会把我们怎么样，好像就是说就是因为神都会是怜悯饶恕的嘛，但是可能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在日常包括我们可能想劝就是希望一些朋友啊家人信主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不会太多去说啊神会审判啊神的审就是这些可能反而讲的不太多，而是觉得是说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神会帮助你啊神会怜悯你啊神会这样子，可能也许在讲到的时候可能 80% 甚至90%都是讲这方面的吧，我不知道那边的教可能包括我们这边包括我本人可能更多的也是讲这些，反而就是说讲就是我们并不知道神如果敬畏神之后或者不敬畏神的后果是什么样子，就是这些可能说的会相对比较少，所以大家可能也不是特别清楚这个概念，我觉得可能有这方面的
有可能，
包括传福音的时候对大家一般不讲这个，
嗯哼嗯哼嗯哼，是的，有可能是在这个领受这个认知上面是有自己的偏好，可以这样讲好了。我希望神是这样子，那刚好我得到的经验或者人家跟我传的神也是这样子。好，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
包括对
啊哈，是你讲。
我说意思包括我们所有的见证基本上都是讲神是如何帮助了我，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神是怎么保守了我，但并没有说因为我怎么样神怎么责罚我或者这类的，好像没有人讲这个，对大家也没这个概念。
嗯哼嗯哼，是的呀呀呀，有这样的一个普遍的一个情况。好，那我一个重点就是说，其实我们会敬畏神是因为他的那个圣洁。好，所以在启示录里面常常说圣哉圣哉圣哉，当他们一喊那个圣哉的时候可不是一个口头语哦，那个是整个就会整个那种敬拜哈。我们去看启示录就知道了哈，每次就圣哉圣哉圣哉哈，只要有重复，特别是三次的时候，那是一个饱满的一种表达了哈。那如果我们对神的圣洁没有到一个地步，说我们真的是心里就俯伏敬拜折服下来的话，像刚才谭颖在讲是说，他从他的话语的真实，他被好像就折服下来了，心里面就折服下来了。好，那如果没有到那个地步的话，啊，其实我们说我们不在乎神怎么想，没有在乎神怎么说，其实问题我们的损失不是神，神的本质没有变，是我们的损失。因为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神就在把我们提高到他儿女的这个位置，而且赋予我们圣洁的国度的这样的一个尊荣。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是在这个，就是好像就是在一个，神是在对我们的，我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他要把我们提到那个神的儿女的这样的一个尊贵的那个尊荣的一个位分，而且也是本质。好，那当我们对于神的圣洁不在乎的时候，当然我们也不会很在乎我们自己本身对于圣洁的 追求，或者对圣洁的一个渴慕哈。所以其实损失的是我们自己。当我们把神当神来敬拜、来敬畏的时候，无形中我们就会恢复了我们这个有神形象的这个真理、仁义、圣洁的这样的一个尊荣。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看到这个被鬼附的这个格拉森病人，他怎么这那个被鬼附，不是他不是病人的，但是他是被鬼附哈，这么一个不正常的人。但是当他被恢复过来的时候，他马上意思说你不用，你回家去，他就去。他没有他自己的，就是你可以看到当他认了他是他的主人的时候，他就听了他的话。我想这是我们一直在挣扎，一直在反反复复的地方。好，这是我在思考了。当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我又再一次的一个心得，这是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心得哈，再一次的，好像再一次的复兴我的心灵，说，哎呀，神真是配得我们敬畏的神，是圣洁的神，是光明的神。本来我是不配的，但是竟然把我提到那个可以跟他成为他的儿女，可以唱他阿爸父神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哈，啊哈。所以或许。让我们耶稣常常说我们的义要大于法利赛人的义，好，他没有说法利赛人的义是不重要，说要大于他的，要更完善的，有那种可能他的义不是只有这个守律法的义，因为人不可能守，所以他是我们要被神称为义，被神称义。所以呢，那我要这样说，我们的敬拜，我不是强调说我们要怕神，没有这个意思。但是那个敬畏本身是一个很自然的，我们面对神的时候的一种表达。神大到一个地步，让我实在是五体投地，可以这样讲啊。那又回到小红那个很实际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刚才袁弟兄跟我们说，可能是我们领受到认识神的这个意识上是，就是觉得说他就是好。一般我们的宗教性的这个偶像的神，就是我们是有利益交换的啦，可能有类似这样的一个层面在那里呀。Yeah.
是吗？
是，请讲，请讲。
就是这个问题，我也在想，就是会不会，就是说，虽然我们一直在学习神的话语，我们也在，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还不够，就是。不够透彻，因为我们是以我们的想法去认识神，但并不是真正的，就是神到底是怎样的神，我们还没有认识到。就像就是像圣经就是记载，就是耶利米书，当时是约西亚王，他一直是要求民众要敬拜神啊，要敬畏神啊。但是里面甚至会有假先知说，哎呀，神不会惩罚我们，神会很好，神都不断的在启示，就说将来北方的国要过来，你们要怎么怎么样，一直在说，一遍一遍一遍一遍的说，但是您就是不信，您就是觉得神不会的，神会给我们平安，神会给我们平安，就是人是按照自己心里想的神去信神，而并不是真正按照神真正的本性去信神，会不会是不是这样？我们没有完全认识到神。
好，你在讲这个认识哈，我倒是不是说是知识上的认识，
是，
而是一个关系上面的一个，如果了哈，我们讲夫妻关系好了哈，圣经说丈夫是头，妻子是身子。好，那我们刚才谈你说这句话是神说的，就一定是对的。没有任何的质疑。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对于这个神说的话的权柄有一种得服，而且我们会有一种行动，对不对？如果我认为的话是真的，
对对，
那我当然就会希望落到进入这个真实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的里面呀。所以除了说我的认知，刚才提到说我们传达的神是怎么样的神，一方面是我们的心，我觉得是我们的心的问题。还有你提到一个重点， 就好像我们希望我们的神是让我们想，我们希望他怎么样，他就应该怎么样。所以到时候是谁是神呢？是他是神还是我是神？
嗯，
就有点像我们台湾人的那种拜偶像的心态了，哈。啊，我好像说我拜你这个神，我可以选择我要不要拜你。如果不灵没有好处，我就换一个神，就类似这样。那我们当然知道我们不能换，因为我们信的是独一真神。可是我们心里面会希望说，好像说我要神帮我做什么，有类似这种心态，是不是？
对，是的。嗯，
也按照我们想要的。嗯哼，
嗯。
那我们的神很有意思哦，他是很尊重他给我们的自由意志。你看西西家有没有？
对，
他明明是寿命已经到了，他说再给我、嗯、再给我活下去。你看我过去对你哈，那这个基本上在这里面呢，也是一个敬畏的问题。
西西家
如果他敬畏神的话，就知道说人的疆界在神的手中，对不对？神都已经来先告知我了，
嗯嗯
好
嗯嗯。
可是呢，他就一定要按着他的想法，而且还跟神。有点像跟神讨公一样，我过去怎么样啊？你要多给我活多久？嗯、结果呢、嗯？所带来的结果，
后果很严重。
对，你看我们的神是这么的尊重我们，他给我们的自由意志的神，很有意思，我觉得很有意思。好，那我们是宁可像西西家说：“哎呀，我跟你较劲一下，跟你讨价还价一下，那你就按照我的意思吧。”是要这样子来敬拜神呢？还是说神啊，你的话是就好像山，就好像那个安定在天哈、哦，那说有就有这样的神，所以我愿意按着你自己还有你的话语的这种信实来敬拜你呀，
嗯，
好、yeah, 呀、yeah, 是，其实我们都把重点都谈出来了，好、哦，那现在是小红的这个问题是我们很实际的。我不是说我们敬畏神我们就会什么都做得很好，不是，神也知道我们需要很多的成长，很多的被管教、啊、有些被盗的病是要被医治的啦，不是说哦，我知道这样是不对，哦，我知道呢就可以一下就转过来，不是，我们自己，神会自己管教我们，神会自己教我们，但是问题是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有一个很最基本的我们信心的根基在哪里，我们信心的根基是信这一位神，我们不是像魔鬼这样说战战兢兢，因为他知道他的结局、啊、他们利用这个还有一点时间他们就作乱、啊、就还他们是刻意的要作乱，那么这敌对神的嘛，那我们这个跟神的关系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刚才提到一开始提到说神的爱显明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的敬拜是因为我们有爱的感化，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对神的圣哉圣哉圣哉的一个很正确的一个敬畏的话，在意的话，反过来我们对他的爱也不会，久而久之就会淡掉了，好，就会像那个以弗所教会那个圣经耶稣说的，说你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本来是他给我的爱感动我，很自然的我这种敬畏，我这种敬畏神的话，我这种愿意渴慕神的这个公义啊慈爱之后呢，我就会反过来会爱神，越爱越深的时候，这是相对性的，只要有爱都是要两者了，爱没有说单方面的，没有说哦，神你都爱我，都爱多一点，那我没有关系，我没有付出，你还是一样的爱我啊，所以基本上这个爱的关系，我们也讲了是爱，而且是关系的话，它是双方面的。无形中，如果我不敬畏，我不在意，我不感恩，我不觉得这个很对我是很大的一件人生中最大的事情的话，那我对神的爱一样也会淡掉。那损失的还是我自己。因为我们在人生里面有一个最尊高的神，让我们奉献，让我们服侍，让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是很安全的，我们是很享受的。基本上当我们说以神为乐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很饱足的一个享受。 或许从刚才炎弟兄讲说，我们从我们的这个结果啊，来提醒我们自己说，我神被我敬畏是理所当然的，神我来服侍神敬拜神，把自己全部都给他是理所当然，从这一点来提醒我们自己，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我们在跟神的关系到一个地步，一定要有一个折服下来的时候，那个折服就是一个谦卑啦，就是就像那个浪子一样，他说我不配做你儿子了，我不配，我只要雇工就好了。但是他跟他爸爸有一个关系在那里，他认为他爸爸还可以提供给他这个雇工的啊，不管是他的需用或者是他的这个待遇啊。但是呢，就是彼此啦，他对他爸爸也有一种信任，爸爸对他还是一个全然的爱，就这样子就成为一个父子的关系，我们就在过那个关系啊。有没有谁有这个经历，然后怎么样被恢复过来，怎么样越来越敬畏神？那个希伯来人从这个啊埃及被带出来的时候，他的对神的敬畏是要被训练的，他是要被训练的，神也在教他们，我们不是一下就会的啊。所以神说我把困苦给你当饼当水啊，为的是要让你知道我是谁，为了让你知道你活着不是依靠啊，依靠食物，只有依靠食物是依靠我所口所出的话。嗯，
师母，
是
我分
请讲，
我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历。其实我大家说的那种，我起先认识神的时候，我是把他当我的爷爷奶奶那样子，就是很宠我的，然后呢，摇摇腿，抱抱他的腿，然后他就会给我的那种。然后因为我的成长经历是这样子哈，我有一个奶奶就是这样的，就是我做天大的事情错了，他都不会说我。然后我爸爸妈妈也不会再什么给我一些界限约束我这样子。我就觉得其实信了有几年以后，其实我自己也意识到了神在为我服务，我是可以祷告很恳切的。我真的看上去可以进钱的，就是我可以在跪下来跟神祷告几个小时，然后呢就是为我所要的祝福啊，要的神帮助我。我也不是说只求地上的，那我也是要神的，就是我一信我就重生了。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也是把神当成是那个圣诞老爷爷，就是这样，然后为我服务。其实我都已经意识到，就是有了几年两三年以后，我就其实大概我都意识到了说我神在为我服务，可是我改不了，就是我改变不了。我在利用神，我已经意识到我改不了，但是我呢有那个追求的心，因为就是师母刚刚讲到了，神很尊重我们，然后神总是也是听我们的祷告，就是他我们所求的他都应允，即使他在被我利用，他也听我的祷告。所以呢，我经历了很多很多，因为我像雅各那样，就是抓住神，然后我要很多，我就要那上好的。所以神也真的是帮助我很多。所以在这帮助里面呢，我就感受到神很多的给我的爱。这个爱呢，让我觉得无条件。就是甚至有一年我是神，就是我最记得我感受到从我爸爸妈妈给我是有条件的爱的。他们在我小的时候，为了让我以后能够离开农村，所以用高价付高价让我到城里上学，为了以后我能嫁到城市里去。然后他们就会给我算钱，你知道吗，师母？他们就算你一年花了我多少钱，然后呢你以后长大我也不需要你养我了，你把那些钱还我就好了。就类似讲很多这种话，在我从小就在我心里，我就觉得感受条件的爱，有条件的爱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呢，我也不觉得说他们很接纳我，但我想，因为我是那种很容易放弃自己的那种个性，我很敏感。当我觉得他们有条件的时候，有条件的爱我，然后对我有点点表现不好，然后他们就对我就比如说字写的潦草一点，他们就觉得你没有以前写的好了，然后你就做的不好了，所以我就放弃自己。当我放弃自己以后，我就觉得他们对我就更不好了。所以我跟神的经历里面，我开始是很惧怕的。我怕的是什么呢？我不是畏惧，我怕的是我做错了以后他不爱我。 他也是，我也认为他是有条件的爱。然后我就有一年我试了神，就是我是那种不知道天高地厚，我敢去试神。我跟神说，因为我以前我知道，我的习惯就是花钱大手大脚，我每个月就是我在我身上的花销是很大的，就是赚多少会用多少的那种。我也不觉得钱是拿来存的，我就拿来花的，有钱就要花。然后所以我也知道神在隐约在他在提醒我，让我要过简单的生活哈。可是我就跟神说，我说神这样子，因为我又想尝试看看你是不是对我是无条件的爱。我说这样，如果我今年还是像往年那样的乱花钱，或者就是像我以前那样生活，我看一下一年下来你会不会就收走你的爱，让我就没有钱花了。然后我就想试他是不是对我真的接纳。然后一年到了以后，到年底了，我记得我跟神起的誓嘛，然后呢我看了，我也没有钱，也没有少，他也还是供应我，他也没有责备我，这一年我也挺安心的花钱的。然后我就意识到神是真的接纳我。从那里我从那年底开始，我就想那我要改变。神既然我跟神许了愿，那我已经感受到他是无条件的爱我了，那我就真的要改变。那虽然改变的慢，但因为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难很难的事情。然后我学了十几年，然后到现在才学会一些，因为用钱，所以可以对我来说是很难的。但是神一直帮助我，他也陪着我，等着我。然后我就想，我感受到神对我的那个无条件的接纳。
嗯哼。
然后，
那我了解，我先等一下，我先停一下你，你再讲，你记得你要讲什么哈？你给我插一下。那你在刚才表达是说，我要试试看神的无条件的爱的那种爱，你可以解释一下吗？你那个时候意识中的爱是什么样？怎么样形容那个爱？
就是我不好，我做的不好，我表现不好，
okay.
然后神还是接纳我，我认为这是无条件的。
嗯、
然后他就
okay, 好，我了解，好，了解了，我了解了。好的，不是在于他给你多少钱，让你还是有钱花，不是在这个，是在于说，其实你心里面你的良知上面对自己是有评价的了，好，但是你自己又那个过去的模式就是一种等于说是挥霍型也好哈，我是按照你讲的讲哈，我不是说你是这样的人啊，就是你就是对于那个就是你觉得说你是宠儿，然后你有这个优越感也好，或者是叫什么都没有关系哈，自我中心也好，但是呢你心里面事实上对你自我的这个被爱的这个并不是因为那些钱那些东西，或者是而是那个希望有得到一种爱的那个心里面是有的，对不对？有一种渴慕，对不对？
是是。
OK, 好，那你继续讲。好，对不起，我了解了。嗯哼。
嗯。开讲了。
我跟你插嘴啊，你啊是。
对，求主帮助我自己。
所以从那个时候你就确定了神对你的爱是不是因为你有什么，不是因为你，是他就是爱你。等于说你对那个爱你是很渴慕的，可以这样讲吗？
对对对对，我28岁信主的时候，我就重生了，不是因为我以为以前是因为我很追求，其实我发现是我从小就在在这样环境里面，我其实是很渴望有无条件的爱，我一直在寻找，也直到20多岁，有人给我讲福音，我奶奶去世了，那个最爱我的奶奶去世的时候，我真的。就恨不得跟他一起死掉，就是那但是那个时候有人跟我讲了福音，人有灵魂，给我来说是很大的安慰，所以我其实在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了人生的谷底，我去追求神的。那我以前会觉得是我的怎么讲，是我的虔诚，但实际上是我就是我对那个爱的渴望很大。
嗯，是的是的，我现在了解啊，是的。嗯哼，是。
然后我又继续讲说，所以其实大家就可以想说，我对神是我不知道敬畏他的，我不知道天高地厚，我又是一个非常自负、自我中心、骄傲的不得了的人，所以我认为神为我做很多，好像没有特别的 特别的觉得我亏欠他，哎，我就听到有些虔诚的属灵前辈会说，哎呀，我亏欠神的爱，我亏欠神的爱。但是有一点是我如果我不认同，就或者我没有正式感受的时候，我绝对不说这个话，就是我认为那是虚假的，所以我也不说我亏欠神的爱。但是我现在会说，就是因为我看到了我认识神的公义和慈爱是都有这个两个面都有，然后我就看到自己的罪，所以其实我以前也对罪不敏感，我对罪，我知道我是很不敏感的，然后我现在就敏感那个罪，然后一点骄傲或者是就是类似这样，我会觉得是很难，很就是很对不起神，然后我很亏欠他，然后我会觉得经历了他给我的恩典是我不配得的，然后我就会。我最近经历一个恩典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哭起来了。我跟神说：“神，我哪里配你？”哦，对不起，是我经历，我发现我又是给我的恩典是我好像是我应该得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哎，我怎么这么骄傲？然后开始悔改。然后我悔改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我跟神说：“神，我不配你的儿子为我死，因为我真的是太罪魁中的罪魁，我真的是怎么信了这么久。”我看到自己的里面的那个原来那个罪性，然后那个被盗的病里面这么的悖逆，我是觉得哎呀，就是有一次彼得说那样，主你离开我吧，我就真的有的时候有那种想法，就觉得我不配的跟你在一起，因为你是圣洁的神那种，慢慢的经历里面，神就这样子的耐心对我的接纳，无条件的爱，然后让我一个本身是一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一个。小孩子很自我中心的，然后陪着长大，明白这个父亲的心，然后也让我认识到我自己这个小孩是多么不配得他的爱的，然后却开始去敬畏他，真正的去敬畏他，然后呢去在乎他。我说清楚了吗？是，
我听有，我现在我在总结哈，刚才大家讲的都是很好的一个体验了，那我稍微把前面再因为现在我们是在。讨论这个小红这个问题哈、啊，那我的心对于神的敬畏不够的时候该怎么办哈、啊？那首先呢，我们听到说对于他的话语要认真，他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要把它当真哈、啊。所以从这一点可以学习，我认同，我非常认同，我也是。当我开始进入我属灵生命的成长，就是从说我对神的话语我是很认真的，即使我做不到，即使我心里面有亏欠，但是我对他的话语是好像拿到圣旨一样啊。所以从那个刚才的这种分享到现在，我把它稍微总括几点哈、啊。然后我们对神的这个认识。要把旧约跟新约要连起来，才是一个全貌的认识，而不是只有，特别是听到很多就只有一面倒的啊，神的恩典何其多，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啊。那我们这个器皿领受神的恩典的时候，会满起来吗？其实不是只有说神一直倒给你，我们就满起来。而是我们这个心里面要掏空，他刚才讲的谦卑了，掏空，然后就越倒越多，越空，越谦卑，越虚心，就越倒。那个时候我们的感受就是，哎呀，好丰富哦，而且呢是流出来的，是满意的哈。这是第二点。然后来到玉家刚才谈的，我比较记得的就是说，我在渴慕，我信神，我在渴慕的是什么？是恩赐呢？是那些外面的东西呢，还是我在渴慕的是我里面认识到我里面就是等于虚心啊，我里面的没有，然后我还是这么的，神还是这么的看重我，那个我的尊严我的价值，在我敬畏神的当中，我就越领受到神对我的一个没有条件的爱也好，还有那个给我的那种无止境的盼望，还有对我的无止境的这个忍耐，哈，所以这些呢，我们的渴慕，我们在渴慕什么？我们对神的话有没有 他说了就算的这样的一个，他是一个我的权柄的这样的认，这样的一个确认，他是我生命的主人，包括他的说的话啊，还有我们啊，是不是要更多的认识到神的公义，而不是只有一直强调我生命里面我偏好了，就好像我偏好神的慈爱啊。事实上，在旧约的时候，公义就等于救赎。有公义才会有救赎，如果没有公义就没有救赎，啊，没有救赎的话我们就像魔鬼一样，也没有赦免，然后就是死路一条，就是这样啊。所以我到目前听到这样，还没有人要表达，我目前听到这样很好，非常好，大家的那个很实际。还有吗？就是不要把神只是当作一个随时提供给我的需求的啊，像一个救护车啦，急诊室啦，或圣诞老公公哈，或许我们会有接触到这个层面的神，但是如果他容许我们，也没有关系。他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恩待谁。但是问题是，我们本身要跟他的爱，他给我们的爱，跟我们给他的回应呢，这个是要一个要相称的，不然的话，我们就亏损了，我们这边就会变得很轻。神不会变的，神的尊重尊大，他的尊荣是不会变的，我们这边就会减少了。好，所以这是我今天提到这个问题的一个意思呀。Yeah, 嗯哼，还有没有要表补充的？
师母啊，
啊哈，请讲。哎，
我
请讲。
我就是我对神呢，就有点又敬畏又爱又怕。
嗯哼，
因为呢，我就觉得，因为一直呢，我信主十几年了，一直都是好像那个 baby 一样长不大的，好像没就是之中啊有迷失过啊那样子，离开神，
一直处于
现状。然后呢，就是经过那个圣地之旅之后呢，我自我反省一下，哇，我。这样子再浪费，就是占用土地，这样子就到时真的去天国啊，或者耶稣再来的时候，真的很怕主耶，就是天父问我你是谁，
嗯，
很怕。所以呢，我就真的别，我就觉得我不要再浪费时间，
要
要多看圣经啊，传福音啊，这样
是的，
所以
醒悟了，所以我们讲的醒悟，对不对？我们醒悟过来了，明白过来了，是，
对，真的有很怕进，就是这样子，又爱又怕，因为主耶稣真的很爱我。我每次你看，从我来佛里达一无所有一个人，来到现在我一个家庭，
嗯哼，
真找到一个大家信主的弟兄，
是的，
真的，
是的，
我每个人都会随听的，真的，他会给我加倍给我，觉得真的很感谢主。
是的，我们都一样，都同样一样有这种感恩，也为你感恩。是的，我们很能够理解，我很能够理解你在讲什么。但是你现在呢？我想你的怕是担心呐，啊。你对神已经有一个醒悟了，就像我们提到这个格拉森的这个人，哦，他醒悟一明白过来，他整个就不一样了。好，其实我们很多不一定要是这种情况，我们有很多说是我们是糊里糊涂的，是很哈，都有这种经验。刚才在表达也说是这样子，所以你现在呢不用担心，因为你的心里面已经对准了，然后你心里面开始会想要服侍。你心里面开始会知道说我自己亏欠，或者是我自己本身呢不够敬畏啊，然后你也开始在念圣经，你也开始在学习，我认为你已经在恢复了。好，那就是说不要让自己冷淡下来，不容许任何其他的事情把你再把它又好像又岔开，这样就好了。啊，我认为我们不用担心，都是要神的恩典呢。都是神的恩典主动的给我们，好，那他你看他到今天就到时间到，他就给你一个转折，对不对？好， 呀，你哪知道说去了一趟，去了一趟这样回来就完全就转过来了哈，就明白过来，就醒悟了。我们都需要那一刻像那个浪子一样醒悟呀，然后我们就接受了神了，那么哈，那就完全的归属。是的，是的，嗯哼，呀，好好的领受神的恩典，继续的领受啊，然后也一样的回应对神的一个爱呀，这样就会我们会平安的啊，就在走在义路上面，嗯哼，因为圣经上那个诗篇说，你的案，你的杖，你的竿安慰我，你带领我走义路。好，那个杖跟竿有时候是要把我们赶到那个正确的路上面去，所以我们就安心的让神来敏感，要有一个敏感度。哦，神可能在提醒我咯，哦，我要小心哦，我觉得这个是这样就好，我们都一样。是的，是的，嗯哼，呀，还有吗？诶，是，请讲。
嗯，关于刚才讲那个敬畏的那个话题哈，我就想到，我在想的时候有一点，就是可能是我对自己身份的那个认识，取决于少取决于我对神的敬畏。就好像我想起来，我如果作为客人，我去别人家做客的时候，我见到主人哈，我其实他们是要尊敬一些的啊，即使是我特别好的好朋友。啊，那除非我给他自己家主人了，我会蛮放肆的。
嗯哼，
那如果不是如果我有不当言行的时候，我会
就会有一个会有一个
不是我的家，好吧？我不是主人，
是
啊，
是
那
有一个分寸了哈，有一个分寸呀。嗯
哼，就是在我们现在可以吗？
可以的，现在比较好，是。
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就是真正的主人是神，
嗯哼，嗯哼，
神是我的主人，那并不是我自己是自己的主人，所以现在越来越明白，就是并不是神进入我的生活，是我进入神的计划。
嗯
啊，不是他进入我的生活了，是我进入他的计划，就好像我去他的家一样，他是主人。然后也不是我得着神了，好像我越来越得着神了，实际上是我们被神完完全全的得着。
是的，是的，
这个主权的移交，意识到我们的主人，就像去别人家做客一样，我们的主人是上帝，所以可能那个对我而言就是会每当有这样意识的时候。敬畏就会多一些。
Amen。
我觉得哦，我是我自己的主人，我在主人家里面也像自己是主人这样，就是有时候会挺轻忽的，挺放，不能放肆吧，随意这样的。
呀，我们有同样的人性，我知道，是的，是的，非常好，非常好。